二，农业的兴起与村落的形成。严格来说，没有定居生活，就没有村落的产生，也便没有农业社会的向前发展，更没有后来的农耕文明。定居把人类固定在土地之上，才有了农业的发展。反之，农业的发展则稳定和推进了定居生活向规模化发展，这一发展造就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也正是在这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中，早期村落得以形成和发展，这突出表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的固定居民点向聚落化、规模化、密集化发展，在全国各地考古发掘中业已发现的规模不等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各类聚落，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在农业相对发达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所发掘发现的这类例证更具典型性。长江流域的里阳平原发现史前聚落就达400多处，其中大部分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类型。浙江余杭所属良渚、安溪、长命、平遥四乡镇50千米范围内，经调查和发掘，分布着54处聚落遗址，考古界称之为良渚文化遗址群。在黄河流域的河南淇水沿岸的15个现代村落范围内，就发现11处新石器时代的村落遗址。甘肃渭河沿岸占地70千米范围内，发现聚落遗址69处。这些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聚落，规模上有数千或数万，甚至数十万平方米不等，而且地域空间上的房屋聚合性极为明显，富有典型性。它们与早期固定居民点一样，基本上都位于河流沿岸肥沃的黄土台地或湖地附近。这表明土地资源和水利资源越丰富的地方，村落遗址就越密集。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在于农业作为早期人类赖以生存的产业，它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土地、气候、水利等自然条件优越这一基础之上。大量研究资料显示，农业起源以来，从公元前7500到前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已得到了初步发展，上升为社会经济的主要门类，并占有主导地位。这一发展最显著的结果就是聚落带有了较为鲜明的农耕文化性质，不仅普遍建造了居住房屋，而且体现为房屋建筑群的有序排列。现有的考古发现，这一阶段较为典型的文化类型主要有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蓬头山文化、造势下层文化、跨湖桥文化，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裴李岗文化、慈山文化和后李文化，北方地区的兴隆洼文化等等，不一而足。判断早期聚落是否具有农耕性质，关键是看遗址中有没有丰富的农业遗产遗址类遗存。考古资料显示，这些聚落遗址中的农耕痕迹突出表现在5个方面。一是粮食作物遗存常见，南方是稻谷，北方是粟米。二是都建有粮食窖藏。三是家畜家禽饲养普遍，发现有猪、狗、牛、羊和鸡等骨骼，配套有专门的圈养之处。四是有成套的农业工具，包括耒、铲、锄、杵、镰刀、磨盘和磨棒等。五是聚落周边发现有古农田及灌溉遗迹。诸如此类，皆可以从稻作系统的代表性遗址，如长江流域的八十荡遗址、邻里胡家屋场遗址、跨湖桥文化遗址；宿作系统的代表性遗址，如黄河流域的五羊贾湖遗址、新郑塘户裴李岗遗址、章丘西河遗址，以及北方地区的赤峰兴隆洼遗址、白阴长汉遗址中窥见一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在青海宁河县拉家遗址之中发现了一碗保存良好的黄色面条，历时长达4000年之久，堪称世界上所见最早的面条。这既很好地反驳了西方学者关于面条起源于意大利的学术假设，又确证了宿作农业与早期村落发展的关系。从聚落形态而言，上述这些聚落遗址因所处位置的自然地理条件不同而有一定的差异。如黄河流域因干燥少雨、冬季寒冷而多为半地穴式建筑，而长江流域则因湿热多雨、蚊虫多而以地面建筑为主。不仅如此，聚落面积也通常以前者大、后者小为区别。据统计，在长江流域5万平方米规模以上的聚落几乎没有，而黄河流域则较为常见。这除了受自然地理条件的因素影响外，可能主要与南北之间人口数量的多寡有关。因为按照人口考古学的测算方法，包括遗址长度、遗址居住空间和遗址面积大小等在内的聚落资料，都是衡量人口数量的关键指标，并且一般是成正比的关系。长江黄河流域的聚落差异固然明显，但共性特点也同样突出。房屋成组布列，多为单间式房屋，聚落周边大部分有壕沟，有了初步的功能分区、居住区、墓葬区均呈分离趋势，聚合性、防御性、组织性特征渐趋鲜明等等。特别是内蒙古兴隆洼遗址中平行有序排列的八排房子，以及新郑塘户房址分四组布局的现象，充分显示出氏族组织下基于血缘关系的聚族群居性准则。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起源阶段的文化尽管会因地域环境不同而有所差异，但会因生存生活这一基本诉求的相同性而表现出一定的同质性，另一方面反映出这一时期仍处于母系氏族社会阶段，因为无论是居住区还是墓葬区均以群族现象为主，体现出较为强烈的共识、共享、共有的集体观念，墓葬结构和出土物规格均体现为一致性，未见明显的社会分化现象。然而，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这些聚落遗址来看，其文化层都很薄，一般仅1米左右，后者也仅2米出头。蓬头山遗址只有0.4到0.8米，八十荡遗址1.5米，林里胡家屋场遗址0.75到0.9米，跨湖桥文化遗址1.24米，五羊甲湖遗址1至1.5米，新郑塘户裴里岗遗址0.8至1.8米，章丘西河遗址1.1至2.3米，赤峰兴隆洼遗址0.15至0.65米，白银长汉遗址0.2至0.65米。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新石器早中期人口数量可能仍然较少，二是人类在这些聚落中的活动时间似乎并不太长。出现这种现象可能与这一阶段农业发达程度有密切关系。据农业史家研究，农业起源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史前农业处于刀耕火种的形态，后来随着生产工具包括石垒、石铲、石锄、石杵、镰刀等的出现和改进，及至种植作物的多元化，耕作方式才逐步由刀耕火种过渡到耙耕农业。这种耕作方式的转变固然反映了人类生产方式的进步，但本质上来说，其农业仍是迁移农业，属于廖荒耕作制的范畴，即在一个地区可耕土地都轮换耕作过后，短期内土地难以恢复，人们就要聚族迁移，重新寻找或开垦新的耕种土地。因为原始农业是一种掠夺性的粗犷式经营方式，缺乏人工养地的环节，所以往往在经过一段时期的耕作之后，土地质量就会下降，相应的便不会有好的农作收成， 只好抛荒另寻耕地。这种农业生产方式也被称为游耕或游农，一直延续到夏商时期。正是这种耕作方式使得早期人类的定居生活只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稳定。因此，尽管这一阶段的聚落烙上了深刻的农耕印记，但聚落可能缺乏长久的连续性，或许呈现出更多的间歇性特征，即在聚落因土力衰竭或者自然灾害等原因被废弃之后，会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的停歇期，待土力恢复可用于耕作后，另一族群又迁居于此，聚落便又重新组建起来。考古发现的上述聚落遗址大致都体现了这一特点，部分聚落遗址体现为好几层史前文化关系，有些还有商周甚至唐宋以降的文化痕迹，如章丘西河遗址，除了后李文化外，还包括龙山文化、唐宋元及清代文化遗存；唐户遗址则包含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及商周遗存。这些聚落遗址虽然文化跨度大，但表面上看具有连续性，但事实上是不同族群间歇性活动的表现。这就充分表明，在靠天吃饭、靠地穿衣的农业生产阶段，特别是在史前人工和心智皆不足的情况下，自然地理条件是农业发展至关重要的先决条件。这些条件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早期村落的形成与发展。